美乌沙特谈判，中共拉拢欧洲，以派兵加入乌维和部队。美国防部长谴责法官越权，司法部长说我们会反击。中共切割海底电缆气曝光，专家指国际社会应该采取措施。以色列恢复打击哈马斯，击毙高级领导人。新墨西哥州公园发生大规模惨案，三人丧生，十五人受伤。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4号。哈佛公共卫生学院表示，过去30年全球二型糖尿病患者激增四倍，尤其年轻人一族发病率上升，导致视力减退、肾衰竭、心脏病发作、中风甚至截肢这些风险。除了控制飲食、运动和减肥之外，健康520推出的纯天然草本配方三高代谢宝越来越受大家信赖。
一个月到呢，即是吃了一瓶低了都有都几理想。护士给我看那个指数我都26几，即是350就差不多，结果成90度。哇，啱咁好，真是好好的礼物啊。
购买详情请睇影片下低的置顶留言。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俄乌战至今已经三年，自川普上任后一直在推动俄乌停火。基辅当局今日表示，俄罗斯夜间出动无人机攻击乌克兰首都基辅，引发当地几个地方和高楼层公寓大楼起火，造成至少三人丧生，包括一个5岁的细路，另有10人受伤。另外有消息指，中共正在考虑加入欧洲志愿者联盟的乌克兰维和行动，作为其中的一部分，以确保乌克兰停火。乌克兰国防部长卢斯泰姆乌梅洛夫表示，乌克兰和美国官员3月23号在沙地阿拉伯首都利雅德举行会谈。俄罗斯礼拜六表示，期待即将在24号在沙地举行的美俄乌克兰停火谈判取得若干进展。俄罗斯总统普京派遣的谈判代表表示，他们将以积极的态度参加会谈。在美乌会谈之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我们的团队正以完全建设性的方式开展工作，这一会谈非常有用，代表团的工作仍在继续。但无论我们今天对我们的伙伴说了什么，我们都需要让普京下达停止打击的真正命令。他补充说，无论谁带来了这场战争，都必须将其收回。与此同时，德国世界报引述消息人士讲法报道，中共正在考虑加入欧洲志愿者联盟的乌克兰维和行动，作为其中的一部分，以确保乌克兰停火。一名欧洲外交官匿名透露，中共外交官正在探讨欧洲对于北京加入志愿者联盟的开放态度，将中共纳入志愿者联盟可能增加俄罗斯对于乌克兰维和部队的接受度。他形容目前的情况很微妙，志愿者联盟是英国首相斯基贤、法国总统马克龙领导的联盟集团，目的是俄乌停火的情况下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证，包括向乌克兰派遣维和部队。不过莫斯科一再否决欧洲或北约在乌克兰驻军的想法。之前中共官员曾在18号表示，北京有意参与乌克兰的战后重建，目前志愿者联盟领袖还未透露中共可能加入的任何细节，但是包括总统泽连斯基在内的欧洲领导人将在3月27号在巴黎会谈，继续讨论乌克兰和平计划及安全保证。基辅独立报指出，在乌俄战争之中，中共将自己定位为中立角色，但是实际上却是俄罗斯的关键盟友。由于西方制裁，俄罗斯近年的主要经济伙伴一直都是中共。外界认为维和部队最好是中立的亚洲、中东和非洲国家参与。中共这个在美俄合作时拉拢欧洲。美国总统川普周末接受美国体育网站 Outkick 创办人崔维斯访问，谈到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关系，他表示能够理解普京，并在尽力阻止战争继续。美国体育网站 Outkick 创办人莱克特拉维斯在3月22号获得了在空军一号采访美国总统川普的特权。克莱询问了川普与普京的关系，川普说，我非常理解他，我们并没有因为俄罗斯骗局而发生任何重大冲突，我们进行了一些非常理性的讨论，我只想看到人们不再被杀害，他们每个礼拜失去2500名年轻人，他们当中有俄罗斯人亦有乌克兰人。川普在空军一号向莱克特拉维斯说，我想看看我们能不能够阻止俄乌军人继续丧命，这种冲突可能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莱克一度提到，川普上次执政时普京并未入侵乌克兰。美国总统特使史蒂夫·魏科夫近日透露，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总统川普去年竞选期间遭遇刺杀未遂之后，曾亲自前往教堂与神父一同为川普祈祷。魏科夫在3月22号接受霍士新闻主持人塔克·卡尔森播客节目专访时亲口证实的，他指出这段私人对话来自前一个礼拜，他在莫斯科与普京进行长达几个钟头的会面。魏科夫在节目中表示，当总统被枪击时，普京去了当地教堂与神父见面，并为川普总统祈祷。他指出这个举动是出于为朋友祈祷，不是因为川普有可能再次当选，而是因为他将川普视为朋友，这个是出于对朋友的关怀。2024年7月，川普在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市举行竞选造势活动时，遭到一名20岁男子开枪射击，事件震惊全球。魏科夫表示，当他将普京的祈祷行为转述给川普时，川普明显受到感动。美国国防部长克格瑟斯抨击联邦地区法官安娜雷耶斯阻挡五角大楼改革指令越权。之前雷耶斯阻挡川普1月27号签署的跨性别从军禁令，而克格瑟斯在社交媒体平台 X 发文讽刺说，既然这样，法官雷耶斯可以担任高层军事计划人员，指挥美国陆军突击兵执行突袭行动，还可以令绿色贝雷帽参与反叛乱作战。而雷耶斯亦对克格瑟斯的言论进行了还击。目前白宫当局与司法阵营进步派人士的矛盾扩大，之前川普使用祖先战士法律加快驱逐委内瑞拉黑帮成员，遭到联邦法官波斯伯格阻止。在这种情况下，川普呼吁立即弹劾波斯伯格，称法官是激进左派疯子和麻烦制造者与煽动者。此举遭到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的公开谴责。目前白宫的很多政策遭到全国性禁制令限制，包括取消出身公民权的行政命令在内，大量政策遭到阻挡。目前川普团队需要面临超过百件诉讼，为此特登召集司法部门律师进行统一还击。美国新任司法部长邦迪猛烈抨击失控的联邦法官，说他们的活动已经失控，楚特安法官试图通过环保署来控制我们的资金，戴维庄法官试图控制美国国际开发署的资金，雷耶斯法官在法庭上对克格瑟斯进行人身攻击，他正试图控制军事准备，博斯伯格法官试图控制我们的外交政策。这些法官已经失控了，我们将反击，我们将获胜。最高法院将准备好审理这些案件。再讲一次，这些联邦地区法官试图控制我们国家的议程。川普总统以压倒性多数赢得了普选和选举团选举，美国人民希望改变。日前中国团队开发出切割破坏坚固深海电缆的装置，引发国际社会警惕。资深评论人邢天恒对本台表示，一旦发生战争，海底电缆是关键的国际电缆，如果发生断裂，通讯不畅，未来会对战局造成影响致命。所以如果说 国际社会的切割电缆事件是中共所为的话，那就是他是在为未来的战争做准备。根据香港南华早报22号报道，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宣布研发出了专门切割油钢、橡胶和聚合物加固的装甲电缆的设施。这种电缆目前支撑全球 95% 的数据传输。计划领队胡浩龙团队2月24号在《机械工程期刊》发表论文说，新装置可以在水深至4000公尺的深海环境工作，在地面实验中成功切割60毫米厚的电缆。装置还搭载了具备先进定位技术的机械手臂，能够与载人和无人潜水器共同使用，在接近零可见度的环境下精准切割。研发团队强调，新装置主要用于海洋资源开发，而其军民两用属性引发其他国家警惕。仅在美国第二岛链战略核心的关岛附近，就有十几条海底电缆为美军及谷歌等商业用户服务。今年早些时候，台湾基隆和澎湖外海有海底电缆被货船拖锚切断，具有中国大陆资金背景的船只被认为是切断海底电缆的嫌疑方。邢天恒评论指出，之前几个案件都是打着外国的船的旗号，但是实际他的船员全都是中国的船员。严格意义来讲，切断海底电缆已经处于战争行为，只不过是他用了民船方式暂时来做，没引起国际上更多人的关注。中共亦以商船为借口进行灰色活动。从去年到今年以来，在全世界各地发现的海底电缆断裂事件大概都是这样说，因为船锚拖曳所致，这个是表面的一个解释。当时有停泊的船只在那里，船锚路过之后将海底电缆拖坏了。这些所有的调查结果其实最后指向都是中国的船只。这个事件其实很多人就开始推测事件不简单。当然每一只船它不是同一只船在那个地方，看起来都是民间的船只，甚至有一些船只还打着外国的旗号。这些现状很多人都在猜测，是不是中共在搞什么的混合战争？这个是欧洲人提出来的。邢天恒认为，南华早报最新的报道结合这些事件，已经令人怀疑背后有中共内部的运作，但是消息来自哪些派系还不清楚。因为习近平这边是要动台湾，目前他是不断地在台海地区进行挑衅，当然不止台海地区，前期他们在北约附近、在波罗的海、在台海等等这些地区，这些搞破坏的行为即是对他这种技术的一种试水，同时亦是对这些地区的一种干扰。中共内部亦有一些人不希望将来发生战争，同时因为对习近平的各种各样的倒行逆施做法尤其反感，所以说千方百计希望习近平能够尽快落台。这些人士亦不排除有些人希望通过一些渠道将中共内部要搞的阴谋向外界更多的透露出去，给大家有所防范。总之一句话，这一切的罪恶行为都是中共为了清世界大佬，为了未来的战争而家做出的破坏行为。国际社会上我相信会采取相应的措施和手段来阻止这些行为的蔓延和发展。以色列这个星期恢复针对极端组织哈马斯的攻击。哈马斯23号证实，以色列在加沙南部的空袭导致哈马斯政治领导人巴达维尔遇袭丧生。该组织谴责以色列用导弹袭击了加沙南部汉尤尼斯的一个帐篷，而66岁的巴达维尔及其妻子当时正在帐篷里面。这次袭击导致哈马斯领导人与亲人丧生。被袭击的巴达维尔是哈马斯的关键政治人物之一，长年活跃在外交领域，与哈马斯前领导人辛贾尔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他领导哈马斯会议党团的政治部门，亦是哈马斯政治局的成员之一。在辛雅尔和拉维穆什塔克被以色列消灭之后，巴达维尔担任哈马斯的最高级别政治领导人。而在美国的认可下，以色列对加沙走廊发动大规模空袭， 在几日的事件中造成三个哈马斯高级官员丧生，除了巴达维尔之外，还包括哈马斯的加沙政府管理委员会领导人达利斯和内部安全主管亚特范，他们被证实已经殒命。另外还有多名哈马斯政府的官员亦遭到以色列军方打击丧生。23号，以色列对加沙南部发起停火协议破裂之后最猛烈的空袭之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下令发动对加沙打击的原因是哈马斯拒绝以色列的要求，即以释放剩余人质的一半作为延长停火的条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哈马斯对这场战争以及重启的敌对行动负有全部责任。如果哈马斯接受魏科夫12号提出的桥梁提议，即可避免这次袭击。22号晚，美国新墨西哥州拉斯克鲁瑟斯市的杨恩公园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三名青少年丧生，15人受伤。拉斯克鲁瑟斯警方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专员正在调查晚上10点左右在当地公园发生的事件。在血案发生时，杨公园合图街和洛曼大道遭到封闭，现场发现50至60枚手枪弹壳，显然可能有多名枪手。警方调查指出，事发当时现场正在举办一场未经批准的汽车展览，约有200人聚集，大量年轻人与青少年参与其中。据讲，现场有两个团体的成员聚集，冲突导致发生枪战，涉及大规模团伙火拼。警方表示，犯罪现场极其复杂，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够完全理清案情，目前无法定义哪一些人是导致青少年丧生的嫌疑人。拉斯克鲁瑟斯警察局长斯托里承诺为受害者伸张正义，市长格里沙姆亦表示哀悼，而且强调必须压止枪支暴力。警方没有公布受害者的姓名，但是三名遇难者分别是两名19岁少年和一名16岁男孩，受伤者的年龄范围为16岁至36岁。 LCPD 还未捕获任何人，但正在追踪多条线索，并要求将目击者影片上传到安全网络以进行更多调查。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